感谢赞美主，我们再回到主前，耶稣，请你教导我们，你是我们的拉比，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在你前受教，你是圣牧，我们是你的羊，来到你前得到喂养。耶稣，我们是仆人，请你教我们如何侍奉你。我们只想做你叫我们做的事，我们不想做你不要我们做的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私意上去大司祭的职分，那是你给了谁就是谁。主耶稣，如果你恩待我们，请你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命定，也活在这命定中，愿意为你摆上。不是因为艰难我们就逃脱，也不是因为贪婪骄傲那个很好而上去，而巧取豪夺，骗得的位置不是真的。主耶稣，你是真理，你要真实的释放我们，我们真实是你的门徒，就求你真实的现在就教我们，我们真是你的羊，就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得到你真实的喂养。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这里讲到了五重职事，是五种侍奉天主的位置，重要的位置，是最重要的五个位置，是使得教会进入成全。没有这五个位置，教会不会成全，就是没有牧者的羊怎么办？就是不得喂养。所以这五重职事，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看到了。第一，中途我讲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重点，圣经还有很多地方，你看到中途怎样，他们怎样，中途如何做，那么你就会知道，中途要做什么，怎样去做。如果你真的知道是有职分的，他们就是持续的在供应。有人说，如果我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亲自的教导，不管再贵的光碟啊、录音啊，你要不要买？要，我一定要付代价得着。可主在这个时代，他选择不要有这个。那意思说，不要我们把它当成偶像。那有的时候主重用有职分的仆人，他们传讲的我是很喜欢听，是跟一般的不一样，就是有教师职分讲的教导跟没有真的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那我愿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去买一些光碟啊，或一些什么来好好听他。如果有圣保禄中途的讲的这些教导、这些观点、这些录像，你要不要？
要，
因为你接纳一个先知，就得先知的恩赐；接纳一个主仆人，就得了仆人的恩赐。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很感恩的心，看重主给教会最大的礼物，最大的礼物。那你要看重你容易得到这个最大礼物，天主经由他们供应我们的，那先知这个职分是基础，所以先知这个职分怎么来的？我们按照圣经，就是撒母耳记记载着，撒母耳。天主使他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为此全以色列从丹到以色列的全境，人人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上主的先知了。他需要敲锣打鼓说我是先知，他需要说我被安立，他没有被安立，有谁看见了？没人看见，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那么他的职分是这个职分所表达的功能很清楚。其实你要真的有光，你要看到这是一个私牧， 他就是常常喂羊。我看他对这个羊这么多的爱，我知道他有一个牧者的心，牧者的心。所以你照那个吃羊肉喝羊血，只是管理不准你这不准那里，他你在那边就很可怜了、啊。那有的时候主也没有让你去那边，那你为什么要自己去那边呢？啊，就是是我们要求主，可是如果主把你摆到那边，你要为他祈祷，你要为他祈祷，请他帮助，请主。那么主他其实是非常慈爱，他要我们都恢复。啊，如果他是个牧者的召教，他今天软弱跌倒了，你要为他祈祷，我要祈祷。求主恢复他的职事，求主恢复他，至少他还活着，他还是坐这个位置，那么就是为他祈祷，为他祈祷。我们要为一切的人祈祷，要为君王有权柄的人，这五重职事都是有权柄的，都是要权为他们祈祷，也求主兴起这五重职事。那先知的恩赐我刚讲他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先知暗立君王，先知暗立君王，所以撒母耳暗立了第一个王撒乌尔，他暗立了第一个王，他又暗立了第二个王，大卫君王，所以他暗立王的，所以他的职分很大很大，是暗立王的。那在末后的时代主要兴起众先知，那写在第六个号角到第七个号角的时候，他说很多被兴起要讲先知话，那讲先知话要先吞小书看异象，然后开始就可以讲。那么讲先知话他还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不是违背的，所以他们很精准的讲。伯多禄只是说约厄先知所说的应验呢，他很精准的讲啊，而不是一个圣经没有的，我应该这样讲，相反圣经的，不可以有相反圣经的，天主不是矛盾的，可以是圣经没有的，意思就是说相反圣经的跟圣经没有记载的额外的，这是两回事。有的时候是没有记载圣经，是圣经够我们全部得救了需要，但是有一些额外的，有的时候天主在额外的状况下帮助我们的，那个也是来自天主，可是它是原则上是一定符合圣经的。那人不管怎样聪明，他如果没有教师的恩赐，他会用他的聪明像法利赛人一样咬文嚼字的文字叫人死，灵却被扼杀了的那个状况。所以这是假教师假先知在末后的时代会兴起很多，那么主只是要很多错误的兴起，他要兴起真的，因为真的兴起仇敌才要想要反冒，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做伪钞呢？因为有价值啊，很好用啊，那个真的很有价值的很好很非常有用，你叫伪造。所以假的是因为反冒，所以仇敌总是反冒天主的，所以天主的真的五重职事，你知道真的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假的。那我们都应该要知道真的，我们都应该要知道真的，所以初期教会就很多这个样的属灵的真理的教导，天天这样教导。那他们的教导直接写在周读大师他们整个过程，所以那个丰富就是在圣神充满的教会、啊、他们的资源可能不多，就是被迫害被苦待各种难处，但是他们的属灵多丰富、啊、那个才是真的丰富、才是真的丰富。所以先知是因为他的话不会落空，那么先知是因为他有先知性的看见，那么这个先知性的看见他就给你很大的激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激发你的那一个从天主而来的力量跟丰富跟各种，所以那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它会激发我们预先会知道有一个先知性的状况会过来。有的时候我是讲先知性的，比如说耶稣再来， 那么那个到末后每个地方都是活水，那是先知性的，因为它还没发生，它还没发生，但是必须要天主给启示才可以有先知性的。那么先知性的很重要，我的子民会上亡就是因为没有知识啊。那么你都是旧的没有新的，你也会上亡，不知道，所以我都不知道今夕是何夕，我怎么准备，已经做到最危机了还不知道。所以主有很多先知性的话告诉我们啊，也告诉我们你要警醒，你要醒悟，你要悔改，你要坚持到底等等，这些未来的一个也是教导，也是先知的指向。那在整本末世录是太多先知性的，它几乎就是先知性的书，就是非常多的先知性的书。其实十二小先知跟四大先知里面很多先知的光亮，有些先知的光亮直到今天他们讲了还没有应验，我们就看到了约珥先知，我们最近读的还没有完全应验，那但以理先知、达尼尔先知，还有好多还没有应验，末后的七年等等，它都是天主对于教会中间很重要的职分，就是先知。那么先知也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先知，妇女所生的都没有比他更大的，就是洗者若翰，他是耶稣基督的前驱。先知就是先见者，众人之前先看到，那么前驱先显明，先那么是为了准备善良的百姓来迎接君王。所以若望希泽若望他讲的先知话最最重要，不是他的话多，也不是他比那个伊赛亚讲的话少多了，那也不是，是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呢？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位比他更大呢？因为他讲的是最接近耶稣，他讲的就是他是王，你们仰望他，他是除免世罪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羔羊，他是王。所以全部的先知都在讲耶稣是王，可是没有这么直截了当，非常直截了当。所以在末后的时候是直截了当的说，你的王来了，悔改吧，就是带着这样的权柄的部分。所以那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以荣耀的王进到众邦国众义民，所以众邦国众义民都有他的前驱先知，在两个见证人，是两个先知的见证人，要兴起这样的有厄里亚跟梅瑟灵的大先知的灵的浇灌在奉旨的。所以末世录第十章才说在末后有好多的预言都要应验，所以先知是这样重要准备君王的，他也暗立君王，让人知道君王，所以先知的职分。那到底怎么去暗立先知，好像人没办法，我不知道 人怎么去。所以厄里亚有一个先知学校，好多人跟他，但是没有一个承继他的先知职分是厄里所的。厄里所他也没办法说我把我的灵给你，有先知的人帮我给你，还要给双倍的，他是大大的在信心中求的，他说你看见就得到，你看不见得不到，你都看不见你怎么做先见者，你这个都不看见你怎么去，所以你必须要看见。所以有的事情你只有，其实这几个指示都是主直接给的，你只有直接从主的领受，别人可以帮助你，别人不能，只有那个长老就是师母是中途有光知道，但是他显明了这领头羊大家都听他，所以他去的时候不安，你回来的时候一阵子就知道了。也许你去的时候看这个最好，你回来他都不来了，只是聪明，可是他不能莽撞 的部分，所以有很多的证据，有很多的，但是为什么他就是领头羊，也是 主给他的命定呢？只是说使徒看见了，那为什么这个达维是君王，因为先知看见了，是经由先知案例没错，但是是因为先知看见了。那 王就是最大的职分，在主的家中第一就是宗徒，所以你看到先知跟教师知道主要派遣他们，但是不是他们派遣他们安定他们，而是他们做了天主要他们做的事，不是全教会，是有执事的。那先知的职分很多了，我们现在要读先知书，先知就是要为主舍命的，完全摆上的，要必须为他而活的。那第二是先知，第三就是传福音的，在整本圣经中间只讲了一个地方，它是有这个职分的传福音者，就是写在宗徒大事录第二十一章。宗徒大事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圣保禄宗徒他说，我们出发来到了凯撒勒亚，进了传福音者腓利伯的家，住在他那里，他是七个执事之一。这腓利伯是宗徒大事录第六章，大概是第六章那里案例的七个执事的一个，斯德旺也是其中一个，可斯德旺没讲他是传福音的，只讲腓利伯是传福音的，所以他是那个操管饮食的执事，他又是传福音的执事。如果你是传福音的执事，你就必须传福音，对不对？但你看他生命，他怎么传福音？他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全城轰动，然后宗徒来就为他们复仇，充满圣神。他传福音给太监，后来天主神把他提到了另外的地方，所以他有很多这种奇迹异事的在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的就是传福音，常常指的是对于还不信主的人，太监还没信，撒玛利亚城的还没信，所以有的人有这个恩高，他很能让不信的人就信了，那还要传福音，他能够这样。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恩赐的人，你会看到一个生命的特质，他们心思念虑的是说，这是我机会吗？那是机会吗？这是机会，他一直想着还有人是会上网的。有一个叫做 Bill Weiss， 主持让他到地狱里23分钟，他看到地狱里他起来主要他传福音，他是把握机会火热，我看到那种火热，那种浮传，我就知道传福音的是这样。另外一个传福音的这种火热非常多，我是亲身见，Lori Dido， 任何的时候他就是叫传福音，就那样，就是那一种迫切，那一种那有的人是这样，就是有人这样，那有的人是管他的，不管，但是有的人是，所以。勇敢去要去传福音给那个老姐妹的那种迫切，你要活在这个迫切里才叫做传福音的人，而且你有很多这样的事实才是，不是你传一个。可是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是有一个有执事的传福音的是不一样的，跟传福音的跟宗徒都是跨区域的，都是跨区域的，长老是地区的，就是地方的，那么没有地方的宗徒，那么也没有跨区域的长老。宗徒的职分到任何地方天主家中都是宗徒，但长老不是，离开了你的地方就不是领头羊了，就是别的领头羊了。所以长老是各地的众长老，所以有的是跨区域的，有的不是跨。那传福音的，我们看腓利伯，他是不是跨区域了？他跨了去耶路撒冷各个地方，所以你是一个在各地传福音给迷失的人，所以你要对于那个迷失的灵魂很有感，很有感。那这个很有感，它变成了你的生命，就是朝思暮想的都是要人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腓利伯。这是我看到，是因为主给我光亮，我就看到，我就他怎么这么不一样？别为什么这样？我还少看到这样子的人，说看到怎么是这样，没有看过。那我越去想他们，我就想说他的执事好大， 不是很大很大，那这么大的执事，有那么多人信，也主真的以奇迹异事啊这样的彰显出来，我就看到了说，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帝铎也有很热切的心，有很强烈的那个心，灵魂啊，就增加。其实帝铎也是跨区域了，跨区域了。我不是自己要说案例你是传福音的，我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天主案例的指示是什么。那么我是不是这个指示？我要发挥这个指示。如果你不是，发挥不来的。那都是跨区域传福音的，跟中途使徒有什么不同？都是跨区域的，它有一个不同，就是中途他是想着天主的家要怎样，他要建立天主的教会，他天主家应该怎样，他的思维考量的是全面的的部分，不只是说灵魂的得救，那是一部分。那你说中途没有传福音的人，有，很强烈，但他不是只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是管理整个家，他还会想说，我回来要去看看这一些我过去传福音的这一群人，那他们中间怎样的了解了以后，帮他安立长老，后来还有书信要去，所以他关心众教会的持续的蓬勃的成为基督身体上成熟的身体的这一个有知识有智慧，他们奠基的是基础。所以保禄中途在格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面我奠立了基础，在基础上个人可以用牧草和阶金银宝石来工作，看你献什么代价。所以建立基础的是中途，传福音的人不建立这个基础，但是他们得救的灵魂，通常得救的灵魂是交给地方教会去牧养。所以传福音的人不是把灵魂都带给他，他就是到处得到灵魂就交给地方教会去牧养。所以不是建立自己的党派，这都不是建立自己的党派，都不是人的组织，是神家中的神的管理的方式。那第四个就是师母，第五个就是教师。我就五个把重点跟你们分享我在主前的学习。那圣经中间可是传福音讲的是最少的，就是这个地方，我好久我都不知道传福音的跟中途有什么差别，直到很久以后有一天我知道了。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有一天我在想这个事情，因为我突然知道了。那我如果不知道，我过去也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也不是我都知道，就是很多的问题。可是我关心，如果主要我关心他要我想，有的时候是他要光照我的前奏，有的时候前面的前置，所以我要祈祷，我要在他前跟他亲密往来，他要帮助我知道，那么他愿意他家的子女通通知道才会建立成全，他要使得身体关节跟骨骼的连结全部都紧密的结合。这个紧密的结合就是你知道，如果这个关节不通，我这个上下就不结合，就瘫了，就不能动，对吧？对，这个整个的关节都要通，都要舒畅。而这个关节的紧密的结合是五重指示去做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在上面的会讲说，你们一定要彼此相爱，不要分党派，你要爱弟兄，这是主所爱的。那你很亲密的这样，就把什么新教、基督教、天主教就关节就打通了，打通了才连接，才活络啊。所以要打通的，那这是主的心啊。你别人不体贴主的心，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我们要体贴，就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因为你是代表他在工作，你不能不知道他是谁，你不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在幕后的时代， 他要兴起很多的先知，真的牧者，他要兴起真的服传者。你看到很多人有这种心，我要去，我从那边来，他已经召叫我成为愚人的渔夫，就是这个啊，他有这个召叫了。这样啊，主召叫我们不表示我们立刻成熟，可是表示说，哎，我知道我要干嘛哈，我不是立刻会做丈夫的，我是慢慢学习，慢慢学习。当主给我一个很可爱的伴侣，让我很好的学习，我还在学习哈，就学习。我不是会侍奉天主的，我也在学习，不断学习，因为他有无限量的丰富。可是我深深的体验，成全的教会必须有成全的无从知识，对不对？他必须有非常代表教会的成熟，不可能没有的，一定要有，一定要有。那么这些成熟的是他才是天国的种子。那第二个比喻，他撒的是天国的种子，我们已经是天国的种子，被撒出去。那这五重指示更是把整个教会连接在一起，一直是到耶稣基督身量成熟，真的成熟，他就乘着云彩来了，就来带领我们。他不是来找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懒惰的新娘，他是寻找已经准备好的新娘。那么如果是幕后的先知，是很知道新郎的心，他因兴盛我因衰微。当伴郎听见了新郎的声音，他的心就满全了，他的喜悦就满全了。所以你听到了，很清楚知道这是新郎的声音，在全部错误的这些点，我听到了新郎，你应当很喜乐，很喜乐的活在这个里面，因为你听到了。那么你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因为这确实是新郎的声音，他因兴盛，我因衰微，这是先知的职分。幕后的先知，他因兴盛，我因衰微。其实所有的仆人都应该这种心态。这个心态，那么这五重指示都不能听不到天主的声音，都不能不知道天主的心，都不能够是糊里糊涂的，都不能是懒惰的，都不能是不醒悟的，都不能是人云亦云的，也都不能够看不清楚是人的还是天主的，还是魔鬼的鬼魔的道理。因为要保护护守主的羊。有一个主重用的仆人叫做 DGS Dana Caro， 他侍奉主的神迹异事，他去天堂是像去市中心一样，天天看到主，天天跟主在一起，他是迫切的爱主，非常迫切的爱主。当他知道有圣神的喜，他就迫切的求，迫切的求，求了很长的时间，主为他是圣神的喜，他带着能力在侍奉。那个时候他被提到天上，主耶稣说，我要召叫你用全部的生命来侍奉我，全职侍奉我。我们讲的全职不全职，在属灵上应该是全部的所有都交给他了，侍奉他这样。那要先在灵里是这样，我认识主已经是愿意这样，后来又做了半子，现在是真的是意外，都是可是一个过程。可是我的心是从起初就是愿意全部的，应该每一个子女都想要全部，是我那就是活祭的，就是都是这样，我是全部的给他了，我的生命给他。所以他侍奉主，主跟他这样召叫的时候，他就跟主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把工作辞掉来侍奉你。主很慈爱的跟他讲，他说，主，我非常谢谢你给了我个很好的工作，他在银行里工作，你给了我很好的工作，那我有很好的收入。他每天侍奉主，为人祈祷，奇迹不断，都是到十一点十二点才睡觉，第二天又去上班，一回来就是连饭都没得吃，这样子的侍奉很多很多时候。那主要他更多的时间侍奉，他是这样说，让主说他就说主啊，我可不可以不要。主说为什么？他说，主啊，我看到好多的牧师，他们的儿子女儿很可怜，像个乞丐一样， 我不想我的孩子是像个乞丐一样。他说的，说我所看到的牧师牧者们都是这样，那么你给我很好的收入，我不想我的儿子女儿是像个乞丐一样讨这个讨那个，或者是要你的不要的那个吸尘器，你是乞丐。他说，说我怕这样很不荣耀你，这样我不要。那么主，如果你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愿意。他说，第一个条件你要供应我的孩子都有。可主有回答说，他说，主说他们不是我招教的，他们自己发起的，所以他们自己负责他的生活。听得懂吗？他自己负责他，他不是我招教的，你是我招教的，我岂能不管你？好，他又说第二个就是，主啊，我不论到哪里，你一定要在我旁边，让我看到你。我说好。第三个我都忘了是什么，我忘了他第三个祈祷，都是很真诚的生命祈祷。其中一个我要讲的重点就是，那些牧师们我都没有招教，所以他们要自己管他们的孩子才是这样。那至于你，我会管你。啊，那他说你可以跟我签约吗？主说好，就立刻看到他一个上面写的这些条件，啊，耶稣签了字，他也签了字，他在天上签了字，他就到了地上，那他就准备要辞职。他准备辞职的时候，圣人就阻挡他。圣人说，主有叫你现在辞职吗？他说没有，就是要你辞职侍奉他，有跟你说现在吗？他没有。他才知道说不能够现在，那圣神启示他说你要等候到主跟你说辞职的那一天。那一天有多久？大概一二十多年。他的工作是升到银行中的最高的职分，就召叫他把工作辞掉，带着天国的威人。那主要他做了一些事，还要他建立一个学校，他建立了一所大学。他主要又不是学教育的，我也不会，那我你为什么不找那些很多你的仆人，有些博士的啊，那些神学家或各方面啊工程师，你为什么找我一个什么都不会？主跟他说，我找他们，他们不能完成，我知道我找你，你会完成。那一所大学，当跟他在一起侍奉的是2000个全职侍奉的，都在祈祷，各个地方他在耶路撒冷都有祈祷的地方，奇迹异事，就是各方面。他的儿子 Paul Dancara 承继了他父亲的工作。那你看到说是天主发起的跟你发起的什么不一样？我把工作辞掉，没有收入，我从来不向人要钱，从来没有，但是天主供应我，真的没有缺。你要害怕他不供应你，天主不是不会能供应的，但是你要知道他招不招教你，他招教你他一定会供应，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他不供应我。那每一个教会他都会供应，每一个侍奉他都会供应，我们的侍奉也不缺钱，我们的家计也不缺钱。我个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绝不用人给侍奉的一分一毛，那么主他会供应，或者是给我使用，讲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不是天主要给我的贿赂的收买的我也不收，不对的也不收，但是馨香的我就以感恩的心代主收下，你们那些是给主的，主会赏报，那么主他也照顾。传福音要在福音中生活，留在打赏不能拢住他的嘴，所以你真的有呼召，主真的会照顾你，他真的会照顾，他照顾的比你自己还照顾的还要好，远超乎你所求所想的。那这五重职事是非常重要，每一个职事都是重要的，那小事中信才能够。所以 扫路是非常忠心忠心忠心，后来变成中途，他非常非常忠心，他现在在天上与主一同为王的。我就跟你们讲，仆人是什么，执事是什么，都是主安立的。如果主不安立，就不是，就是主安立的，对不对？主不会不知道要安立谁，主也不会安立了你忠心的回应他不管你。所以求主兴起他的无从之事，因为教会需要才会成全。我非常感谢主，这五重执事的味道都越来越多了。你们看到了传福音的一群人，传福音的有牧者的心的一群人，传福音的热火一群人，那么对主家中的管理有智慧的也是一些人，就是各方面我很高兴。不是说让我的位置呢，为什么我的位置他因兴盛我因衰微，大家都兴起是我很好，我有我的要做的，我要跟众人做。后来我知道主要兴起那个大大的合在一起的无从知识的网，大大的，它不是只有无从知识，包括这些完把生命奉献给主的超凡饮食的什么，它都要变成一个不为自己只为主，不为自己的名声只为主的名的光荣，不是为自己的想法而是为主的想法，也不是离开了主在求什么，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光荣，为了自己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是堪当他信托的职分。如果主这样召叫你，他告诉你怎么建方舟，你就要去建，你要亲自去照顾他摆在你的，因为那一个后来的很大的这一个伟大可怕的日子就来了，我们要在伟大中，不能在可怕里。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执事是由你而来，你的仆人是你召教选拔，是你祝圣在蒙召的位置上忠心的侍奉你。求你把教会中最重要的礼物五重执事当作礼物赐给你的家，你的教会。求你赐下先知的职分给一些你召教做先知的人，中途的职分你召教的给中途做该做的事。你的教会要建立在中途和先知的基础上，主耶稣，只有在这一个基础上教会才好成长，那基础不好不太容易成长。你已经震动了一切，那不是你建的都要毁都要拆掉，好使你要建立的能够建立。你的话说你的教会建立在中途和先知的执事上磐石上基础上，就求你兴起中途先知，求你兴起传福音的人。这世界有太多不认识你的人，你要打发渔人的渔夫去捕鱼，你要派遣所有爱你的都有这大使命。我们承行这大使命，特别是传福音的执事，更能带着一群有这样呼召的人一起去传福音，带着同样迫切的心去拯救灵魂。求你兴起师母，那得救的人需要被喂养，那喂养的地方就是你的教会，就是方舟。纵使有不成熟的，像是野兽，像是爬虫，你都要照顾，都要喂养，好使的人在你的家中，你的孩子可以很好的成长，被喂养。求你兴起喂养人的职分，师母。主耶稣，不是人手中的说他们是别人不是，不，你说谁是就是谁是。 可是你真的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喂养人，成熟的中性的，你就可以用案例成为真的实木供应人。求你兴起教师，给的是正确的教导，而不是咬文嚼字、咬文嚼字的那一个文字叫人死，从外面以诡诈的心、以智者的诡诈捕捉智者，而迷失了。主耶稣，你的圣神叫人活，你要使得你兴起的教词对你有真知灼见，不改变你真理的话，不改变你圣灵的启示。求你兴起真的教师，让人真的受教，成为在真理中认识你的人。主耶稣，你兴起天国的经师，天国门徒的教师，他们对你的话是充满了真知灼见，在他们的宝库中，就是你已经把天国赐给他们，你已经把经上的话赐给他们，他们随意在你圣神的引导中拿出的旧的新的，都是此时此刻需要用的，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只要拿出的曾经是他们熟悉的，却变成了新的启示，火烤的鱼饼，新鲜的玛拉，来教导你的子女们很好的成长。主耶稣，你兴起这五重指示，好使得他们在同心合意的侍奉你，在你圣神的引导中，你的教会得以成长成全，进入成全身量圆满的程度。求你开启你的众子女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你的家应当是如何，看见侍奉你应当是如何侍奉，看见你所安立的职事是怎样的活出了榜样，看见你的话是真理是生命，看见你的教会不是人建的，不是组织，你的仆人也不是组织里的，当然可以在组织里，可是属灵的实际里是你所安立的，你所喜欢的，你所愿意的，你要成就你圆满身体身量的属于你的，你的身体，你的新娘，你的教会，你的国度。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